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您听到过下面这两个例子吗？第一个呢，是美国在太平洋西北部捕捉到的鲑鱼，首先是冷冻起来，然后呢送去中国大陆进行人工去骨头，再重新冷冻运回到美国超市出售。而有的时候送到的超市地点呢，距离鲑鱼原来被捕捞的地方只有几个英里。第二个例子，美国每天收到200万个国际包裹，几乎都是来自中国，但是呢，美国政府却不知道这些包裹里面到底有什么，会不会有导致每年5-6万的美国中青年人死亡的芬太尼？这些包裹是不是造成美国零售业和制造业工人失业的原因之一？这些呢，是美中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例子。那么新田在这期节目呢，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美国国会众院对中共委员会本周举行的聚焦美中不公平贸易的听证会。那么其实呢，这个话题听起来很大，其实是跟我们生活在美国这里啊，生活在湾区美国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关系。我们可能都已经知道，这一届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简称对中共委员会。这委员会本周三5月17号晚间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它的主题呢是叫公平竞争如何抗衡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咄咄逼人的行为。前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莱特希泽呢受邀出席作证，他在听证会上对国会表示，中共当局几十年来都在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他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在经济上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战略性脱钩。与此同时，国会两党的议员都一致地认为，华盛顿需要调整对北京的经济政策，而这个改变呢必须从现在开始。莱特希泽曾经在川普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他在一开场陈述的时候就针对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表明他的看法。
I believe that China is the most dangerous threat that we face as a nation. Indeed, it may be the most perilous adversary we have ever had.
莱特希泽说，我相信中国确实是美国做最危险的威胁，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曾经遇到过的最危险的对手。
Its state actions are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militaristic, hostile, totalitarian, and targeted at us. China believes that it is destined to be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and that we are in the way.
莱特希泽说，中共的国家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军国主义、敌对、极权主义用这些针对着我们美国。他说，中共认为他们是注定会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美国阻挡了他们。莱特希泽接着表示，美国必须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共国的经济活动。他说，一定要记住，中共是美国一个公开的敌对对手。
Please remember that they are an openly hostile adversary.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waging an economic war.
他说，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国呢几十年来一直在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他们在这场经济战争中使用了经典重商主义的所有工具以及其他更多的方法。莱特希泽严厉批评中方不公平地对待外国企业，包括强迫美国公司交出技术给他们。如果这些公司不照做的话呢，他们就进行偷窃。他说，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间谍活动来源。莱特希泽曾经在川普时期主导美中贸易协定的谈判， 他强调，中共国以主导全球作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巨大的贸易顺差，并且呢，它是透过所有方式来获取的。除了众所周知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盗取，还包括钻一些规则的漏洞，就像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新田提到的这个国际包裹的问题啊，那是怎么回事呢？在贸易方面啊，国际上呢是有一个最低免税额规定，叫 de minimis rule， 什么意思呢？就是太小而不被考虑，也就是说价值低到一定程度的进口货物是可以免交运费税的。那么美国在2015-2016年的时候把这个最低免税额的门槛呢是从门槛从200美元提高到了800美元，这就意味着价值800美元或以下的货物运送进美国呢是可以免税的。这个最低免税额的门槛是适用于一个人在一天内进口的产品的运输，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将价值900美元的商品分成两批在同一天运送，也就是说每一批是450元的话呢，就不符合这个规则了哈，一天一个人只能一次嘛，而且是要800元以下的。那如果被发现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惩罚，但是呢如果他把这个900美元分成两批是两天运送的话就可以符合要求了。那么这呢其实就开了一个漏洞哈，根据莱特希泽说呢，中国的一些公司就钻了这个空子。
She and Temu, these are companies that literally would not exist except for this one little silly loophole, and they're putting businesses, they're putting people out of work in stores, they're putting people out of work in manufacturing.
他说呢，就像时尚服饰和家庭用品的这个程序公司哈，一个叫 Shein， 另外一个就是拼多多 Temu。他说这样的公司啊，他就是靠着钻这样的愚蠢的漏洞呢来才存活的。而这样的中国公司是让在零售业和制造业工作的美国人呢，很多人失业了。
Nobody dreamt this would ever happen. Now we have packages coming in two million packages a day, almost all from China. We have no idea what's in them.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the value is. There's no way to check any of it.
他说没人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2015-2016年修改这个规则的时候。而现在呢，每天有200万个国际包裹送进美国来，几乎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而美国却不知道他们的价值有多少，也没有办法检查里面是有些什么。莱特希泽在证词中呢还提到另一个在长岛的中国公司，他们把货品是放在箱型车里，然后从墨西哥开车送进美国，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经过美国边境局的检查。他说你就不知道那些货物里哈是否是有毒品，像 fentanyl。 他说有研究表明，美国每年收到的这个200万个国际包裹，大部分从中国来的，这里面的货物价值可能一年就有190多亿美元，那大部分就不用缴税。那么把这个额度加到现有的美中贸易关系逆差上呢，总共是多少呢？550亿元。因此呢，他建议国会应该废除这个最低免税额的规定。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5月17号召开听证会，聚焦与中共的不平等不公平贸易的行为。委员会的主席来自于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说，在讨论美中经济关系的时候呢，他想到的其中一个词就是天真。
The last 25 years, both parties largely made the same naive bet on China, that robust economic engagement would lea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But Beijing saw our quintessentially American optimism as an opportunity to exploit, and our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as rules for thee, but not for me. So without objection, I will now enter a video into the record, and the clerk will play the video.
他说，过去25年来，两党大致都对中国下了同样天真的赌注，也就是都认为强劲的经济贸易交流将能够引领中国共产党走向政治的自由化。但是他说，北京将美国典型的这种美国式的乐观主义看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也将美国的也将跟美国的条约和国际承诺呢当成是你们要遵守但是我不用遵守的规则。他在这个会上呢接着就放了一些过去的一些美国两党的政治人物的针对中共的一些这方面的视频说法。
The CCP took advantage of our good faith, as well as our technology, our know-how, and our capital to grow strong. But once they felt ready, they began to decouple from us. They began to decouple from us, because it was never about reciprocity. Well, now the era of wishful thinking is over.
加拉格尔说，中共利用了美国的信任，还利用了美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本来壮大自己，而一旦他觉得准备就绪了，就开始与美国脱钩。所以他说，美国对华的一厢情愿的时代应该结束了，美国应该停止盲目的相信中共国，一定要开始保护自己了。美中经贸往来上长期不平等的关系呢，也警醒了国会的民主党人。对于中共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来自于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在听证会上指出，透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关系，中共在经济上迎头赶上，想要超越美国。他引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话说，中共是寻求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引领世界。
If we want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maintain our place as the global economic leader for the rest of the 21st century, we need to protect ourselves from unfair competitive and trade practices by the CCP.
克里希纳莫提说，如果我们希望让美国人能够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21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保持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领导者的地位呢，就需要保护自己免于受到中共不公平竞争和贸易行为的影响。他也提到，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提高自己的水平，增强竞争力。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听证会上还表示，中共国正在不断地从美国发动的不断地从针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争中取得优势。他指出，中国的 GDP 从2000年美国刚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是 1.2 万亿，增加到现在的17万亿美元，成长了14倍。与此同时，他们的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已经到了跟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程度。
Their success was largely done with our money. Let's consider how much of our treasure we have transferred to China every year.
莱特希泽说，中国的经济成功大部分是利用了我们美国的钱做出来的。他分析每年美国把多少财产转移到中国。首先，他说，美国每年是送给中国33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第二，中共国呢是盗取美国技术，每年也是大约价值3000亿美元。第三，中国从运送到美国的芬太尼中，每年赚取几百亿的美元啊。那其中大部分呢都是从墨西哥来运送的。所以光从这个贸易赤字，过去的22年里呢，美国就损失了大约5兆美元。其中呢 60% 是通过被盗取的技术而损失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中共国的所谓经济奇迹大部分是通过利用美国而做出来的。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办呢？莱特希泽说， 虽然他不赞成全面的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因为那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可能会起到反效果。但是呢，他呼吁美国必须觉醒过来，对中共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经贸政策。
I believe that it is far past time to engage.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gin the process of a phased-in strategic decoupling of our economy from theirs.
他说，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呢，已早已过时了。美国应该开始分阶段将我们的经济与中共国进行战略性的脱钩。他也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第一，他说要提高关税，保持美中之间的贸易平衡。第二，采取措施与中国脱离技术关系，限制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而且美国必须自己开发技术，或者是跟盟国一起开发技术。第三，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只允许能够展示出对美国有益处的投资。第四，严格控制从美国到中国去的投资。莱特希哲说，这些政策其实呢是跟中国针对美国的经贸政策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呢其实是他说是一个 soft version 哈，还比不上他。他说呢，这只是要让美国对中国呢能够采取对等政策而已。他说，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政策过于强势，但是呢，他认为
，I believe that honest people who look at all the facts in this relationship realize that the status quo cannot continue. This is not the time for half measures. This is the time to be bold, and Congress must write the rules to make this happen.
他说，任何一个诚实的人，说真话的人呢，你去看看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呢，就会意识到不能再维持现状了。现在不是软弱的时候，而是要大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所以他敦促国会一定要在这方面制定规则，改变现状。出席5月17号的听证会的呢，还包括前谷歌首席执行长Eric Schmidt 斯密德，以及前白宫经济官员 Roger Robinson 罗宾逊。他们呢是在中共技术和金融方面针对美国的威胁进行作证。斯密德表示，美中之间的技术竞争将是两国之间所有竞争的关键性的一个因素，而人工智能 AI 则是这场技术竞争的核心。他呼吁美国呢，必须加大力度和资源投资人工智能的发展，其中包括吸引全球顶尖的科学人才，包括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和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博士。施密德提到，根据一项调查发现，美国是全球各地的科学人才最想要来居住生活的地方。他说，调查结果显示，56%的受访科学家呢都说他们会考虑搬到美国，而只有8%的人说他们会考虑搬到中国去。斯密德曾经在2001年到2011年担任谷歌的首席执行官。他提醒说，美国现在在许多先进和创新技术领域仍然领先，但是呢，他说中国和整个世界也都在快速的追赶。所以他认为，他说美国必须心怀民主价值的态度来发展这些技术，必须确保我们生产的这些人工智能工具是反映美国及其价值的。斯密特的提议是获得了委员会的两党议员的支持。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克里希纳莫提表示，现在很明确的呢，是美国要在这些先进技术方面立即采取行动。他说，大家可能以为我们可以等着用全政府式的方式来处理人工智能、量子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竞争。他说，但是我们其实是不能等，采取行动的时间不是10年之后或者5年之后甚至1年之后。他说，而是现在，就是现在。他说，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就是5月17号听证会的这一晚上在讨论的内容，他是希望说 在众议院、在参议院和行政部门以及私营部门一同合作采取行动。前白宫经济官员 Roger Robinson 呢，他作证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在继续节目之前呢，刚才我们在工商讯息的时段听到了这个，在5月27号，我们希望之声啊邀请美国宪法学者司考生教授呢，再次是在网上进行他的美国的奇迹的演讲啊 Miracle of America。 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在4月29号参加了现场的这样一个演讲啊，反馈是非常的好。那么这次呢是在线上的，所以很多没有能够参加上次活动的听众朋友呢又有一个机会了。而且呢司考生教授跟我们说呢，他又把他的内容啊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和增加啊，所以呢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可期的。内容包括会什么呢？像保罗斯考森教授，他会讲什么是美国的神奇啊，美国的奇迹，它是怎么会被发现的？而今天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尤其是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而作为第一代的华人，如何来学习和应对啊？像方伟呢，他也会主要讲华人为什么要来真正的走入美国。那么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这个神奇美国，或者说是美国奇迹的这样一个课程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宪法教育课程？另外呢，也有这个观众的问答环节啊，虽然是网上的呢，但是呢，这些都会有保持。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您啊，一直对他很好奇的话，对这个讲座内容很好奇的话呢，赶快就来报名。发短信到8882751628呢，就可以收到报名的链接了。8882751628，不要犹豫哈，这真的是非常值得的，值得去听的这么一个讲座。好的，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5月17号召开了这样的一个听证会，聚焦美中之间不公平的贸易啊。来自两党的议员呢都表示，对于中共的经济侵略行为以及对美国经济存在的威胁感到担忧。三位进行听证见证的嘉宾呢，其中一位是叫 Roger Robinson 罗宾逊，他是前里根总统时期的经济策略师。他主要是介绍了中共对于美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听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罗宾逊说，在过去20年中，中共控制的公司已经是深度融入了几百万美国人的个人投资组合中。在美国三大主要交易所中，有超过1000家中国上市公司。光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呢，就有650多家中共国有的企业上市，而在纳斯达克市场呢，有62家中国的上市公司。在监管较少的场外交易啊，叫 over the counter 市场上呢，还有50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委员会的主席啊，Mike Gallagher 议员说呢，他说在中国，大家其实都知道的，没有真正的一个私营公司的哈。所以呢，这些上市公司呢，其实都是中共国营的拥有的。那么罗宾逊说，有超过1亿美国人持有美国制裁的和有其他不良行为的中国企业的股票和债券。大家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哈，在美国超过一亿的美国人，他所持有的这个股票和债券里面呢，都是有受到美国制裁的和有其他不良行为的中国企业。他说，一旦台湾爆发武装冲，台湾和就是中共和台湾爆发武装冲突的话呢，美国可能在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准入进行限制，反过来将牵制会牵连到美国投资者， 遭受损失。面对中共对于美国的经济不公行为，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呢，在5月17号当天也在媒体上写文章，呼吁美国的政府和企业要明白，在中国做生意呢，是面临着日益增长的风险。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在经济上盲目信任中共了。他说，商界呢需要认识到，无论美国政府提供多少的透明度、清晰度，都无法填补北京反复无常的不透明的控制。他呢就提出了，首先第一个是，近期在中国的尽职调查行业遭受到的突击检查，他说这并非巧合。比如说上周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派国安警察和市场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全球咨询行业的龙头企业凯盛荣英 CapVision 在中国的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的几个办事处。中共官媒称呢，是因为这个公司没有认真的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的义务。加拉格尔说，近几个月来，首先呢是三月份，美国调查公司明思企业Minsk Group 在北京办公室的5名中国籍员工被捕之后呢，就关闭了这个集团，已经暂停了当地的业务。在声明中说，没有收到任何针对该公司的法律诉讼的正式通知。随后4月份，中共相关部门造访了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公司Bain and Corporate Company 驻上海的办事处，对员工进行问话。金融时报称呢，警方是带走了很多的电脑和手机。他认为近期的突击检查并非巧合，而是中共持续控制中国所有业务的权力的掠夺方式之一。而中共国家安全部呢，则是中国粗略等同于苏联时期科格勃的机构之一。加拉格尔呢还提到了这个新版的反间谍法。最近在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中共更新了他的反间谍法，国家安全实体可以自行决定任意扣押他所认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何文件、数据或财产，可以检查任何的电子邮件、文件、 iPhone 等等任何的数字设备和通讯记录。加拉格尔说，他们可以任意搜查私营企业，他的商业机密呢可以根据中共的意志而被曝光，所以没有任何技术是安全的，也没有任何企业可以豁免。他分析，中共新版的反间谍法是将中共长期的剥削传统编撰成为了法典。比如说，在10年前，中共警方曾经突袭了阿斯利康在上海的办公室，拘留了他们的高管。2014和15年呢，他们对微软和 Uber 的办公室也做了同样的事情。2009年7月中旬，跨国矿商叫力拓在中国区的总经理胡世泰呢，以及上海团队的3名雇员，因为被指控窃取国家机密而被中方拘留。消息人士称，官方指控胡世泰获取中国国钢钢铁业谈判底线的信息，并交给了力拓。力拓称呢，在中国被拘留的官员雇员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加拉格尔表示，中共更新版的反间谍法表明，我们不能相信中共的商业实体，包括那些在美国经营的商业实体。在美国，投资者呢是有信托责任了解他们所投资的任何公司的商业行为。同样，联邦和州监管机构要求他在市场上运营的公司是要提供有关他的业务的准确信息的。他指出，通过打击尽职调查公司、专家网络和顾问，中共呢正在发出明确的信息，就是说你们不要问太多的问题，否则我们会对你采取行动。这就难怪他们切断了对于中国关键的经济数据库的访问，并对媒体记者进行打击。另外呢，他还提出，他说，美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于任何 投资于可能被中共法律禁止分享，哪怕是普通的公司信息的公司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履行他的信托责任呢？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中国公司是向美国的政府监管机构披露了真相呢？加拉格尔强调，美国的养老基金和退休账户正在流入一个对公司治理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等等许多原则都是充满敌意的市场，而这些市场这些原则呢，正是金融体系的基础哈、在美国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给美国企业敲醒了警钟，说企业高管和金融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国共产党的商业合作的风险。他说，你们应该要保护好公司投资者和数百万依靠你们提供可靠商品和管理资金的美国人。加拉格尔还说，国会应该为降低这些风险呢，是划清界限啊。但是呢，业界需要认识到，无论是美国政府提供多少的清晰度，都无法弥补北京反复无常的不透明的指控。他呼吁美国政界和商界要抛弃幻想，面对现实。他说，你们应该认识到公司披露和法律在中国的含义跟在美国的含义是很大的不同，把我们整个的金融系统放到这种危险之中呢，是非常不现实的经济游戏啊，应该要停止这种危险的经济游戏。那么这个听证会啊，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啊，这是非常多的内容，在这里呢，就是跟您分享一些其中新田觉得呢是比较重要的要点哈。那么希望这些信息呢对您是有所帮助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